北京浮生记第四集。曹山喜欢腿长的女孩子，腿细就更好了，但曲燕这双大粗腿曹山也很喜欢，可能是因为这双粗腿中间夹着的就是刚刚被崔海波操过，自己也想把鸡巴塞进去的骚逼的原因吧。曲燕擦着身子又转过身去，那大屁股又圆又肥，臀肉随着曲燕一点点的动作就开始颤，那屁股蛋子一定是又软又肥。擦了一会儿，曲燕又弯下腰擦小腿，这下可让曹山大饱眼福了。那大肥屁股变得更宽了，那宽度都和自己的肩膀差不多，甚至更宽。在屁股沟和两条并拢的大腿交汇处，借着角度，曹山看到了曲燕的逼，很肥的样子，阴户有个长圆的凸起，像中间有一道缝的馒头一样，而隆起的肉丘上也稀疏长了些逼毛，不过非常的稀疏。曲燕打开莲蓬头，冲刷着打满浴液的身体。曹山从镜子里看到赤身裸体正在洗浴的将近一米八的高壮女子，鸡巴硬到爆，而今晚注定是高潮迭起，大戏连连。就在曲燕冲洗完毕之后，她竟然开始手淫了。原来刚才海波根本没能满足他。只见他靠在边上的隔离木板上，抬起一条腿踩在墙上一个凸起物上，正对着窗户。不仅是曲燕的裸体被曹山都看到，那叉开的双腿阴户大开，让他一览无余。
我操，果然是个能把鸡巴夹舌的大馒头逼呀。
曲燕一只手揉着乳房，手指不停地在乳头上画着圈扫着，另一只手伸到胯下，先是用手掌整体地从阴户搓到逼唇，再搓回来，然后是用手指肚在阴蒂上摩擦。随着动作的深入，曲燕极力控制着，但还是发出了细微的呻吟声。小的不能再小。最后，曲燕手指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先是中指伸到逼里一个劲儿的搅动，然后把无名指也伸进去，那逼口肥厚的两块肉丘就像热狗一样夹着曲燕的手指，而他手指抽插中沾满了黏黏的饮水。最后曲燕像是人喝多了抠嗓子眼一样，用力地抠着自己的逼，似乎是想把高涨的欲望排解出来。他用力地用手几乎在虐待自己的逼，外面的手掌带动里面的手指，像是得了帕金森症一样剧烈地抖动着，这样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快感。果不其然，在手疯狂发狠地在他逼里抽插的同时，曲燕仰着头张着嘴，就像哑巴要嘶吼一样浑身哆嗦着。如果他可以忘情地叫出来，那一定是最爽了。但此刻下体巨大的快感 他还要控制着，因为不能让崔海波听到他在自慰。最后，秦燕浑身都在抖动着，奶子被他自己抓得变了形，插在壁里的手一个劲儿的疯狂的抖动。他突然用力地呼出一口气，紧接着身体猛地往前一顶，腰肢带动大肥屁股有节奏的抽搐，他猛地一捅，然后猛地拔出，尿了。曲燕竟然手淫到潮吹了。高潮过后，他又打开莲蓬头，冲洗着香汗淋漓的身体和汁水淋漓的骚逼，这才真正释放了积压在体内的欲望。他叹了一口气，想着外强中干的崔海波，难道以后的日子就要这么过吗？就在曲燕洗干净了身子，准备包上浴巾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在窗户角玉莲没遮住的地方有反射的闪光，似乎有东西在看着自己。因为从曹山的目光中，他和曲燕那一刹是四目相对的。而后曲燕恍惚了一下，转过身灌上水，拿起毛巾擦了下身子，然后将雪白高挑壮美的胴体裹住，提着盆子出去了。曲燕在那一刹那，不知道是眼睛还是第六感，的确是看到或者感觉到玉莲后窗户缝那儿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她觉得很别扭，她知道那是曹山。走出水房的那一刹，他在曹善的房门口停留了5秒。性格保守的他，对任何男人偷窥自己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个无比龌龊的行为。他甚至有冲动要找曹善理论。但他知道，那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曹山偷窥他，崔海波会怎么想？万一曹山说出自己在水房自慰，崔海波又会怎么想？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门擦拭，喝了杯水，躺在已经鼾声如雷的崔海波身边睡下了。周三，曹山去了人才市场，投了几份简历，但都觉得没有多大戏。人才市场真他妈的是个市场，人挨人，人挤人，混杂着汗味和早起人们浓烈的口气。一个挨着一个的隔断里，坐着三两个蓬头垢面、穿着廉价西装、还人五人六特有优越感的招聘主管。一个个单位的名字起得特牛逼，但一看那人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公司。曹山将一份份简历递过去，对方往往只有两句话：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吗？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
啊，那好，我们需要的话会给你打电话的，请你回去等通知吧。
这些小公司需要的是在行业混迹一段时间，最好是有客户能立竿见影见效益的人。他们可没有闲工夫将毫无经验的毕业生打造成人才。从人才市场挤出来，曹山感觉如释重负，空气也清新了很多。他想象的找工作是在窗明几净的高档写字楼里，穿着时尚职业装，面容姣好，可能还戴着眼镜的漂亮女主管，与她促膝长谈，聊她的人生理想，聊公司的发展方向。 聊公司多么的想要得到他，甚至女主管还会利用自身条件对他施以好感，成为他留下来工作的条件，最后开出优厚的条件，成为一个时尚白领，月薪上万。工作第二个月就给张宁打电话让他回北京，两人搬离那个破败肮脏的筒子楼，怎么着也得租一套两居室，好好的过日子。可现实中呢，他回过头看到大门里进进出出黑压压的人头，里面跟猪笼鸡笼差不了多少，应聘者骚眉耷拉眼的，招聘者趾高气昂，就因为简单的人事供求关系，就将隔断里外的两部分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曹山很厌恶这一切，也对这样的招聘会充满了抵触。他在门口要了一套煎饼，两个鸡蛋的，一边吃着一边往车站走。到了车站，看到等车的一个个都是穿着低廉的职业装，被挤得皱巴巴的，一脸颓然，蓬头垢面。曹生和他们一样，都是这个城市中居无定所的闲人，多余的人。但是为了理想，或者说是为了生存，必须挤进这个庞大繁杂的社会机器当中，哪怕是做最卑微的职业也在所不惜。和他们相比，曹山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穿的是 T 恤牛仔裤，他没有职业装，也从来没想过要穿上那该死的职业装。倒了三趟车才回到住所，楼前的土地上混杂着污水菜叶和淤泥，有好心人在必经之路上垫了一溜砖头，不至于湿了鞋子。一楼外面的水泥台阶上，三两成群的坐着一帮老娘们儿，他们有的准备饭菜，有的闲聊，时不时传来大大咧咧的笑声。
同样的酒精，为什么他们那么开心，而我却如此的忧愁？
曹山问着自己。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以前到以后永远都不是一类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理想，不同的人生观。曹山不想也没有必要去融入他们的欢乐中。他提醒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曹山像演杂技一样走过砖头摆成的独木桥，上了楼。他这个闲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先是睡了一觉，醒了就已经快三点了。弹了会儿琴，没劲。曹山发现弹琴完全没有了动力。以前在学校里，大家都崇拜会弹琴的男生，会喜欢他们。而现在呢，在楼下那帮老娘们看来，他手里的吉他还没有一块猪肉一锅米饭重要。人总是要娱乐的。他伸手到衣柜上面，拿下了那天扔上去的布包，跳了张黄盘放进光驱里。音箱里马上传来女主角骚浪而机械的浪叫声，吓得他赶紧关小了声音。曹山又拿起那飞机杯，往里面挤了点润滑油，撸着鸡巴捅了进去。 这东西他第一次用就后悔了。那软哒哒的硅胶和他摸过张宁的逼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鸡巴插进去也没啥感觉。他想象着如果插进真人的骚逼里一定会非常的爽。他想象着如果是曲燕那丰美的馒头逼日进去感觉一定美极了。那天晚上他把手指抠进张宁的逼里就爽到不行了。何况是鸡巴呢？曹山一边看着黄片一边扶着飞机杯任由里面的马达震动着。忽然听到楼道里哒哒哒的高跟鞋的声音。这个楼里曲燕是唯一穿高跟鞋的人。尽管他个子非常高但要的就是这种气质。不知怎的自从那天偷看了曲燕洗澡曹山竟有点迷恋起他来。他那么高那么白大屁股大奶子腿是粗了些但没关系抱着给力啊。他甚至后悔为什么没有选择曲燕。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如果真的选择了曲燕那最起码能抱着他那么宽肥的大屁股一通猛日了。而不是靠着这个硅胶的假骚逼来解馋。曲燕已然成了单身的曹山心中的一朵花。在这个全是农村老娘们的环境中身材高挑健美的曲燕是多么的美丽诱人。曹山侧耳倾听高跟鞋果然在他的隔壁停下来了但却迟迟没有开门的声音。突然曹山的门响了。曹山你在家吗？是曲燕的声音。
在你等会儿啊。
曹山被弄了个措手不及。赶紧把飞机杯从鸡巴上拔下来。顾不上鸡巴上油乎乎的塞进了内裤里。把飞机杯塞进布兜里把播放器关上。顺手点开了存在桌面上的个人简历。收拾妥当才拉开了房门。
啊曲燕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曹山一本正经地说着。但他忽略了自己胯下支起的帐篷。
啊下午去见了个客户就直接回来了。你瞧我丢三落四的钥匙可能是忘单位了。你不介意我进来坐会儿吧。
曲燕脚上穿着一双不是很高的高跟鞋。但看上去也比曹山高了大半个头。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职业装。虽说是大号的但穿在他的身上已经临近贴身了。上围前凸裙围后翘。一双大长腿套着黑色的丝袜。那粗壮的腿肉更增添了几分肉感的性感。看得曹山一阵阵发懵。
啊哦哦啊快请进快请进。
要不是曲燕轻轻咳嗽了一声曹山还盯着人家看呢。回过神来赶忙将他让进了屋子里。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 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影视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